头块的房角，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主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本来这个园户，本来这个葡萄园，我们的神是栽种葡萄的，结果呢，他把他的儿子打发来了，结果他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除掉他，除掉他。所以圣殿所代表的就是那个园户，现在明白吗？那么现在怎么办呢？他就要来除灭那些园户。所以最后你看见说以色列这个国家消失了，然后果然无花果树皱那个枯干了，要将葡萄园转给谁呢？要转给别人。那别人是谁？很清楚的，如果你去读马太福音，那是指的神的指的新约教会来说的。换一句话说，现在就转到哪里去？转到伯大尼去了。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主一面来到祭坛，他知道他被弃绝，被谁弃绝呢？是被这些园户弃绝，是这些人把他推到十字架上去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当我们的主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你要记得这一段的话背后的意思是什么。背后很清楚的，你看见吗？你看见神所要的是什么？神所要的就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要完成。然后最后我们知道说，那个园最后呢，就把葡萄园就转给别人。那别人当然指的教会，也就指着伯大尼来说的。那么好，这是十二章前面一段可以连着前面的伯大尼。那么等一等，我们再后面再会再一次看到伯大尼。但是接着下面你仔细去读啊，马可福音十一章后面讲到有人来挑战主耶稣的权柄。主耶稣正在这个殿中行走的时候，那么祭司长和文士就长老就问他说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给你这权柄的是谁？那你知道有的人来找难处了，有的人来找麻烦了，有的人要知道到底主耶稣的对和错在哪里，他们要找主耶稣的错，要知道，要拷问他。所以主耶稣走在圣殿，很可能他走在这个所罗门廊下的时候，结果他们就问说，你凭着什么权柄这样做？那么然后主就问他们，主耶稣就说，他说啊、主说他说，我要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回答我，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个事。然后他说，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呢，是从人间来的？那么这个是难题。如果他们说是天上来的，你们为什么不相信？如果是人间来的，他们怕施洗约翰，所以他们不肯回答。那么主说，耶稣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，因为我们主知道他们的存心。因为从这个地方开始，你看见说许多的人都来盘问主耶稣，来拷问主耶稣，这什么意思？因为自从他进了耶路撒冷，已经公开了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愿意摆在祭坛上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如果是一头牛的话，是需要没有瑕疵的牛。那么你怎么知道没有瑕疵的？有一般人专门吹毛求疵的，他可以断定说这个到底有没有瑕疵。所以当你读这一段故事以后，你慢慢就看见许多人从不同的角度来为难，来拷问我们的主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好像要在这头牛的身上要找到它的瑕疵，只要能够找到个毛病，它就 disqualify， 它就是不够资格，它就是不能够做我们的救主。但是感谢主，你如果读下去，你发现不管在什么情形底下，我们的主都能回答得非常的好。不光这样，他们找不出我们的主一点的错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没有瑕疵的。那不光这样，因为如果他做我们的救主的话，他必须没有罪，他必须没有一点的瑕疵。换一句话说，当这些人来找他的麻烦，找他的吹毛求疵的时候，去问说这个人有没有罪，这个人有没有瑕疵，这个人有没有斑点，这个人有没有这些问题，那所以当他们这样做，最后你看见吗？等到这个最后那个比拉多怎么说呢？最后是比拉多出来审判的。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比拉多有两次说，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。 那么在马可福音没有这两句话，但是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时候按照习惯，他们应该要这个按照那个节期呢，他们一定要放一个人给他们。所以最后呢，他们要的是巴拉巴，他们宁可要那个杀人凶手巴拉巴。他们对主耶稣说，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比拉多说，比拉多怎么说呢？他说他做了什么恶事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给我们看见，当我们的主献祭，真的无论是燔祭也好，无论是赎罪祭也好，我们要记得他是没有瑕疵的。所以现在你看，有人问他，你仗着什么权柄？然后有人来盘问他，说是我们给我们给该杀纳税可以不可以？如果你说不纳，那么你就不爱国了；如果你纳的话，那么你不是和罗马人一鼻孔出气吗？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的主怎么回答？他说：“你把那个号拿给我看，这个像和号是谁的？”他们说是该杀的。所以主说：“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”那么有的人就和主耶稣辩论，那么到底复活是怎么回事？然后主给他们看，他们不明白圣经，他们也不晓得神复活的大能。然后一个文士明白圣经的，就问我们的主说，到底哪一条诫命中哪一条诫命是最重要的呢？一共十条诫命，但是我们的主把它归纳成两条，一条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还有一条呢，就是爱人如己。你看他把十条诫命把它浓缩成两条，那么文士是明白圣经的，结果我们的主这么一点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他怎么说呢？那个文士他怎么说？他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，除了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，并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，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的祭祀要好得多。这个话不是主说的，这个话是文士说的，这个话是犹太的拉比，这个话是圣经学者说的。对他们来讲，你看见燔祭跟祭祀要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比的。但如果我们能够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，也爱人如己，你看见从文士的口里面说，比一切的燔祭和各样的祭祀要好得很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仔细去读下去，到了最后，你看见我们的主遇见了许许多多的人，许多人用显微镜来看他，到底他有没有瑕疵。我这里说一个比方，我想就会明白了。我们都知道啊，这个以色列人呢，还有这个以色列人从摩西到现在有十条红的母牛，就是从头到尾通通是红的。那么根据民数记十九章呢，那么以色列人他们不洁净的，什么时候能够洁净呢？需要把红母牛烧成灰，然后用那灰和一些活水在一起和在一起，然后就可以洁净。如果你进到圣殿以前，你这个人就可以洁净了。那么以色列人他们要建造圣殿，在主回来以前，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，不能建造圣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靠近圣殿，他们所有的这个圣殿已经被污秽了。所以他们如果要建造神的殿，一定要来到根基，来到根基以前，你这个人一定要先洁净才可以，如果不洁净，你不能够建造圣殿。所以他们等什么？他们等希望有一天呢，那个红母牛的灰啊能够再出现。因为从摩西到现在一共有九头的红母牛，那么一条的红母牛可以用好几百年的，因为它的灰可以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，所以到现在总共只有九头。那么根据以色列人的说法，如果第十头的红母牛如果诞生的话，有红母牛的灰的话，那么弥赛亚就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第十头的红母牛诞生，那么现在就可以烧成灰，那么现在他们可以洁净，洁净了就可以靠近圣殿，他们就可以把圣殿盖起来了。所以前不久我们在以色列农场里面果然诞生了一条红母牛，这一条红母牛带给以色列人非常大的兴奋，他们认为说三年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它烧了，然后呢就变成烧成灰，然后我们就可以重建圣殿了。所以这样呢，你看见有一般的犹太人非常非常的兴奋，但是以色列还有一般很温和的人，他们怕这个消息给什么听见，他们怕这个消息是被这个阿拉伯人听见，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。 所以那个时候啊，如果这个消息真的让别人知道他重建圣殿，那是不是等于要把那个两个清真寺拿这个打掉了吗？但是很危险，很危险。你现在明明看见这个圣殿上山，圣殿山上不是两个清真寺吗？所以那些温和的人就很紧张。所以最后呢，根据 CNN 的报道，他们几乎要派暗杀团、暗杀队去把他暗杀了。如果你把这头牛把它杀掉了，问题就没有了，因为他们很紧张，因为只要一长大就可以烧成红母牛的灰，所以最后变成非常的紧张。那么最后呢，要想个办法，到底怎么样才这个才能解决问题呢？所以后来他们又去检查一次，那这次真的吹毛求疵，整头牛都是红的。后来他们说这个牛有瑕疵，不行的，有瑕疵不可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个牛的尾巴上面有2根到3根的白毛，所以就是因为2根3根的白毛，他说这个不合格的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问题才解决了，才没有那么紧张。不过这些人他们没有死心的，他们现在不是有很复制羊啊，不是可以 cloning 吗？所以他们说现在他们想办法从那头牛里面去 clone 一些红母牛来。那我用这个来做比方，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当他献祭以前必须是没有瑕疵的牛才可以，而且那个素祭不要忘记给我们看见他是没有罪的，没有教，没有罪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这些人能看见我们的主是没有罪，连那个哥比拉多都说我查不出